说教诲啊，一句正言啊，蒙受佛的慈悲的教导教诲我们啊，就是前面呢啊，行貌端正，心态呢，现在自己今天通知的一个啊，那么一句正见了，正合符合那个行貌端正的意思。那么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很好了，已经成才了，虽然不是不能说究竟圆满，但是也不错了嘛。所以愿莫放舍啊，希望佛啊不要气死我们，如期放舍。如果佛啊把我们气死了，斋同王子，斋同那个王子啊，被那个国王附三头罗一样的，就是那样。那么就是这个大乘佛法的学习，没有大乘佛法的教导，是这样的。所以啊，唯愿久住福入涅槃，希望佛啊久住在世间。啊，不要做涅槃。所以我们一般人呢，这寿命尽了，不可能不死的。佛是大自在境界，那不要想久住世间，那是很自在的。所以啊，我们还有需要紧多注视啊，不要做涅槃。佛是没有这个问题。那么这是第一个比喻。此世尊，譬如有人善消诸论，夫于此论而生部位。这底下这个比喻叫做有部位足。说佛还有恐怖没有除掉，这是一个比喻。世尊，譬如有一个人呢，善晓诸论啊，他能善者能也，他能够啊学习很多的书啊，读了很多的书。那么呢，读了很多的书，这个在印度当然有很多的书，就是外道的这些书也是很多的。对，有论啊，有论。夫于此论而生不畏，他读了这很多的书啊，也很有善，就是也也表示很有成就的意思啊。那么呢，有成就应该是很好了啊。然而呢，夫于此论而生不畏，生恐怖心。这个生恐怖心怎么讲呢？就是他对这么多的书读好了，他认为呀、啊，我不能够给别人讲解，恐怕他们不能生兴趣，所以叫做不以此论而成不畏，是这样意思。那么这要论比喻来说呢，就是譬如有人就是佛啊，比喻佛。善消诸论呢、啊？那么佛啊，经过无量劫的修行啊，得到一切种子啊，通达无量无边的诸法的知识，那、圆满了佛的法智的境界。不于此论而生不畏，佛对他的这种佛的境界。如果为众生演说呢，又恐怕众生没有信心啊，就是这样，不能解释这个，所以此论很不畏。那么这是个题，这里面说法说，如来已尔是通达诸法，而于诸法不生不畏，还有一点恐怖。要使如来久住于世呢，说甘露味，通读一切，如是众生，才不复为堕于地狱。是假设佛能久住在世间，久远地住在世间，不要 啊，这么快就入涅槃。度在世间做什么呢？说甘露味，成就一切，为我们众生啊，宣说一个大乘的佛法，那么叫做甘露味。这个甘露啊，是诸天呢、啊、和阿修罗因为甘露啊也有些冲突啊。这个诸天呢有甘露，阿修罗没有甘露，那么这个阿修罗就自己要造，那么他就用着大海水来造这个甘露，造不成功，造不成功啊！这个事情是诸天有甘露，阿修罗没有甘露。那阿修罗的女人非常的美，能美过天女，所以这阿修罗长期就各有所需啊，各有所不足，所以互相才有冲突啊，所以这里面有这个事情。现在这里呢，是用这诸天的甘露啊，来抵御大乘佛法的微妙，是这样的。要使如来久住一世呢，说于甘露啊，说这个甘露味充足一切啊，能满足一切众生啊，为他们呢、啊，这化无上菩提心，得无上菩提愿，做这种法事情，我能这样做，如是众生才不复为多一句，这样子呢，这个众生啊。听到听信佛的教导，他就发无上菩提心，心灵波罗蜜了，就不会再恐怕啊，他不信会堕落到地狱去，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就是这一段呢，正好就是这个意思啊。佛现在你不要入涅槃，要做这件事。如果是这样入涅槃了呢，那就是有怖未除啊，有恐怖还没除掉。说世尊，比如有人出销作物，为官所收，弟子临摹，有人问之，汝受何事？答言：得尽受大有福。要其得妥，才得安乐。那这一段啊，这个题是什么叫唯本是体？唯本是体啊，这是违背他原来的誓愿啊，这么一个题。就是最初的时候啊，他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愿望，要这样做。后来又不做了，啊，就是违背他本来的誓愿的意思。就是呢，说比如有一个人呢，出销作物，最初一开始的时候啊，学习做种种的事情，为官所收啊，做事情的时候，忽然间呢，为政府的官员把他逮捕了。带过来以后呢，弟子淋雨，弟子淋雨淋雨啊，就把他关在牢狱里头了，关在这里了。有人问他啊，说如今汝受何事？你在牢狱里边呢，你都受到什么事遭遭的啊？到境界受到什么样的招待啊？什么境界？答言：我今呢、啊，在牢狱里面呢，受到很大的忧苦啊，苦恼。要积德陀啊，在这安乐。要是我能够啊，从牢狱里面出来，那我就会安乐呀。那么这是一个比喻。合法怎么说呢？说，譬如有人，这个人就是指佛说的啊，譬如有人。那么这个人呢，出销作物，这个出销作物，这个 黑店里头，就是初开始的无声发音的时候，就去学习呀，去广度众生去，去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去。从初得无声发音，就初教就，或者说得无上菩提，得无上菩提以后，就是自家的事情就圆满了，然后啊，就去广度众生去做度化众生的事情。出家就悟，那么这个时候当然是啊，我们读华严经的实力品呢，感觉到一件事，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当然呢，有现成的经论，我们也学习去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的发愿，这样的发愿呢，我们凡夫。我自己这样发现自己内心的怎么样，自己不知道。是在你凡夫在外凡位的时候发菩提心发愿的，发的呀，我看是很一点也不没有力量，这个愿没什么大力量。这个要在内凡位的时候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这个我们在外方位的人呢、啊、就是自己不能够降服自己的烦恼，这烦恼动的时候啊，就随时烦恼动，不能降服的烦恼，这个外方。这个内方的人呢，不是他能够把烦恼调伏，但是不要动，所以心是清净的，六根清净的境界。这个清净心呢，它发出来的这个愿力就是有力量的。看见众生的时候啊，他心不颠倒啊，这清净心发出了一种啊同情心，所以这种慈悲的愿力是有力量的。但是啊，他也时常的需要照顾自己，因为虽然内心清净呢，就烦恼的种子还在。所以他时常还需要戒定慧来调伏他的心，所以还有这个问题。要到了得无生发愿以后，断了烦恼也没有完全断啊，断出一部分。那么有真实的清净心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读《华严经》实力品的时候，那些大菩萨、圣位菩萨，还有发广大的愿力，就广度众生。那么这就正好是初教作物的意思。那么呢，初教作物啊，这样的啊，刚才又有解释，就是得无上菩提啊。这里边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就是或者说四个阶段也可以，就是到内凡位的时候啊，啊，初教作物去广度众生。在内凡位啊，第二个呢，就是得无初的无生发愿的这个时候，初消作物，广度众生。第三个呢是八地菩萨得法身菩萨了，不是肉身菩萨。那么他也是初消作物啊，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第四个就是得无上菩提的究竟圆满的佛，那种大自在的境界。因为以前还没有功德，还没有圆满，现在才功德圆满了，才开始的去广度众生，所以也可以说是初教作物。但是在这里呢，还是以圣位的人比较好，或者说是法身不是和佛这样比较，这样说比较好。微观所受，这个微观所受这句话怎么讲呢？这个观呢、啊、是说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众生，这个众生啊，他栽培了凡乘圣道的善根，好，凡乘圣道的善根，凡乘圣道 啊，就是三文成啊，弟子博圣啊，博圣，这三类的善根，就是出世间的无漏的善根。这无漏的善根呢，成熟了，那他就和这个有缘的佛菩萨相感应。先感应，一感应呢，那么就为观所受，就是这位佛菩萨，他为他有缘的有三乘圣道善根成熟的众生相感应的，这个时候叫为观所受。这弟子灵语，弟子灵语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佛菩萨，他有缘的众生要他来度化的。要他来的话呢，他就得来。他来，因为他有缘的众生都在欲界、舍界、无舍界里面，在这世界里面受苦啊。那么三界就是牢狱啊。那么这位佛菩萨就来到了三界的牢狱里面来了，啊，所以叫弟子灵语。在牢狱里面，就是佛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来度众生来了。这个。那么比喻说就是啊，一个大圣人啊来到牢狱里头。我们啊世界上的人，如果在人间或者到三恶道就是感觉到苦恼啊，要是在人间里面或者到天上就感觉很快乐。在佛菩萨看就是在牢狱里面啊，用比喻来就是这样意思。所以有人问这，那有人问他啊，汝受何事？这个有人问这句话呢，就是说这位呀、啊，来到三界内度众生的这位这个圣人，他们的同行之友，以前的同学，或者是这样讲，同行之友，以前的同学。那么这样人就问他说：“汝受何事？你在三界里面的遭遇怎么样啊？”说大愿得尽受大苦恼，在三界里面这个都是苦恼的人。所以一个富贵大富贵的人呢，到一个贫苦的人那里面去，他的那个衣食住的境界去尝一尝味道。这个大富贵的人感觉到哎呀很苦，感觉到很不是味道。就佛菩萨那个这个三界以外的无漏的佛世界的大自在清净微妙的境界，他不在那里，到了我们凡夫的世界来的时候受大苦恼。这是说接触的境界都是苦恼境界，但在佛菩萨当然是无动于衷，他还是无住生心的。啊，就形容这件事啊，这个佛为了众生啊受了很多的辛苦啊。佛你看家家其实啊，到了世间呢，家家其实这件事，这也就是我的大师的一种行为了。那么世间上这个寒热的啊，种种的境界，我也都在受着，所以额尽受大苦恼。要其得陀在大乐，要是啊所度化的众生啊都得解脱了呢，那就佛也就从三界出来了，也就不在这里了，也就舍应归真啊，此化归真，就回到佛的世界去了，来这个安乐。那么这是形容这件事啊。这前面这个比喻呀、啊，就是说佛最初发大悲心、大慈悲心啊，广度众生啊，来到世间这样度众生。是世尊已尔，为何等故修诸苦行？是佛前面那个人这样子，说佛也是这样子，为何等？为我们这些生死凡夫啊！佛在没成佛的时候，在世间行菩萨道的时候，引导我们栽培善根啊，修诸苦行啊。成佛以后又来度化我们，也是修诸。那么尔等今者犹未得免生死苦恼，云何如来得说安乐？这个说我们呢， 佛最初发愿的时候啊，要广度众生啊，要打涅槃的。那么，但是我们现在呀、啊，佛来到世间度化我们，还没成功嘛，我们还没得免离生死苦恼，还有生死苦恼啊，我们还没有功德圆满。云何如来得说完了？为什么佛就弃舍我们入涅槃了？啊，得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得说完了。你最初发愿度化我们，我们现在还没度化好嘛，怎么就走了呢？啊，独说完了了，这样不是违背了你最初的誓愿吗？这世人，譬如医王善解方药，偏以秘方教授其子，不教其余外术小者。是如来已耳，独以甚深秘密之藏啊，偏教文殊，一气何等不见不闻。这是第四个体喻，叫不平等体啊，不平等啊，不平等的体喻。这譬如医王啊，比如啊，也是一个医生啊，医生中的王啊，最大的医生。这个医生啊，善解方药，他能够啊，通达很多的方，很多的药，方就是种种治病的知识，这个药呢，通达种种的药的功能啊，药性，这就是说，譬如医王就是譬如佛，善解方药呢，就是譬如佛啊，通达无量无边的佛法。那么那个佛法里面呢，这个有教有理啊，或者说是教行理，全部的佛法就是三种，一个教，一个行，一个理。这个方药，方就是教，用这个教做体，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这是教。这个行理就比喻这个药，你依据语言文字的佛法，你要还要修行啊，去见这个真理，这样子啊，你才能成功的。啊，所以药方也是很重要，但是你要不去吃药，还是不能治病。所以这个语言的文字的佛法也很重要，但是你要不修行不见真理，你还是不成功。那么所以有方还要有药，有药也要有方，就是佛善通达啊教行理的一切佛法。那么这里边呢啊有啊无量无边的佛法都包含在内了。是偏以秘方教授其子，是这个医生啊，他有偏心，他就用这个其中啊特别的秘药的方教授他的儿子，对他的儿子有偏心，就是重要的这个药方的教授他的儿子，是不教其余外授小者。外边不是他儿子，从外边来的人跟他学医的人呢，他不叫，这个秘方啊，他不叫，他保命啊，他不叫，啊，这些人不叫。那么这是啊，这是不平等啊，这个医王啊，他的医这个行医的呀，这个能力是很强，但这个人的心不平等，有这种事情。那么如来也是佛，也是这样子。佛怎么的呢？独以甚深秘密之藏啊，偏教文殊，一气何等啊，不见不闻。这个说佛不平等。独以甚深啊，秘密之藏就是大乘佛法，大乘是甚深秘密的啊，有无量功德的。 藏。那偏教文殊啊，单独的呀、啊，去教授给文殊菩萨这些大乘啊，大乘根性的也相当。这一气何等无间苦，就把我们丢在一边不管了啊，不怜悯我们，不照顾我们啊，不教导我们。那么就是不教其外是小者。那么这是一个比喻啊，这比喻下嘛合法，说如来于法啊不啊，这一段也是合法的啊，是如来于法应无密论，是如彼一王偏教其子，不教外来诸相，这底下，这是啊，这是宅对佛的义理宅佛啊，义理宅佛。是如来于法应无密论，说是那个医王啊，世间上做医生的，他是有这个偏心的，这是凡夫凡也是这样的啊，有这种情形，他情有可原。这佛呢，于法应无密论，佛心应该是平等心，对一切的佛法，不管是小乘佛法，是大乘佛法。应该是没有密令的这种事情，我们说这一部分的说法要保藏保密性，我不教授给你啊，不给你讲，吝啬有法的践踏啊，我吝啬，我不教你，佛应该是不这样啊，这个圣言是不同于凡夫的，应该是不这样。是如彼一王偏教其子，佛于法应无密令呢，向彼一王偏教他的儿子，不教外来诸受小者。那如果佛也这样，那就佛就和凡夫一样了。是彼所以不能普教青春圣徒，故有密。这是简洁啊，这个凡夫和圣人不一样啊。你那个医王啊，他所以不能够普教，不能平等的教授，原因何在呢？是情存圣福，就是他的内心呢，情就是他的内心呢，有圣福的想法，就是说我这种秘方啊，我不能教授给你，你教授给你呢，你和我一样的，我不能够胜过你。我这个医药的知识不能胜过你，我保留一点秘密呀，你就不如我，我做老师的就是胜过你，就是胜过你。或者说呢，我叫我儿子啊，这个医药的知识特别的圆满，能胜过你们。你们不是我的儿子，我保密一点，你们的医药知识就不如我儿子好。所以青春胜徒。他的内心呢有这种观念，有这种想法，故有密信，所以他就一部分的佛知识要保密，也吝惜，我不教授给你。这是凡夫是这样子的，是如来之心终无圣福，这佛不是圣人，佛是圣人，佛的心呢无论到什么时候啊，都不是圣徒，不会有这种想法。我怕你胜过我，没有这种想法，没有这种想法，也没有分别说这个人是我的弟子，你不是我的弟子，也没有这种分别。啊，是如来之心终无圣徒，何故如是不见教诲呢？佛的心没有圣福啊，那么为什么就是偏教文殊菩萨这个秘密之藏呢？那么就不教导我们这些二乘人呢？对呀，把二乘人就不教导，就是说个阿含经就好了啊，这些大乘经呢就不讲了，那怎么回事呢？所以这里面都是有个机的意思啊，有机。不是不见啊，何故如是不见教诲？唯愿久住莫过涅槃的，就是这段啊。
希望佛啊还是继续久住的时间，不要入涅槃啊，来教导我们这个大乘佛法。世尊，譬如老少病苦之人，舍远离俗而行简道，多险道多难，备受重苦。这里面是第五个比喻啊，如此比啊。啊，第五个是如此比，这世尊，譬如老少病苦之人，对，先说这个比喻。比如说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病人，还有年纪轻的病人，这种人呢，是老舍远离俗，而行简道。这个离俗啊，就是平坦的道路啊。那么他舍远就是远离啊这个平坦的道路啊，就是弃舍这平坦安全的道路，而行简道，而去走这个危险的道路。那么这就是这个老少病苦之人，这个糊涂人了啊。险道多难，备受重苦。这个险道啊，这个、危险的道路有很多的苦难，是备受重苦。你在那个险道里边走路啊，那么你会呀、备受重苦，尝尽了很多的苦恼啊，尝尽了千辛万苦啊，这些这样子。那么这个老少病苦之人，那么就是这样，这就是一般的凡夫啊，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舍远离俗，这个离俗就是佛所开导的啊修行的道路，这个道路啊是平安的光明的道路，光明大道。这个险道呢，就是我们凡夫所走的这种道路，就是贪嗔痴的这种心的啊，在这世界上的五欲上浮动啊，追求这个名闻利养的事情啊，或者是啊，不是佛教徒而修行禅定也都是一样啊，也都是舍远离俗而行险道，险道多难，备受重苦，都是这样。是要更备受重苦，更有一人见而明之。前面说有老少病苦的人啊，有这种苦恼境界。这另外呢，又有一个不同的人啊，见而明之，就看见这个老少病苦之人的这种意识的境界，就有了同情心的。即便是一呀平凡好路，那么就开示他，指示他，你不要在这个危险的道路走了，你要到那个平坦的好路上走啊，你就会感觉到安乐自在了，不会备受痛苦的。那么这就是佛法，这个戒定慧的道路啊。那么修销这个八正道，修销这个波罗蜜品，那你就没有恶因就没有恶果啊，有善因就有善果，有无漏的因就有无漏的果，当然是平坦的好路，是这样的。这世人俄以如是，这已经合法啊。世人呢，说我们这些呀、就是这些天龙八部啊，这四宗弟子一切生死凡夫了哈，也和这样意思一样的哈。所言少者，这个老少病苦之人呢，这个少是指什么说的呢？脾胃增长法身之人啊，脾胃这个没有增长法身之人。 这个少啊，这个字啊，是指年轻人叫做少啊，年少岁。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是未增长法身。这个法身在这里是什么呢？可以做两种解释啊，就是啊，戒定慧戒除之见，这是法身啊，这叫做五分法身。戒啊，就是啊。这应该是那句话，未得涅槃啊，或者是大乘未得无上菩提是戒，不管是五戒也好啊，八关斋戒是沙弥戒，沙弥尼必须必须必须的戒啊，这都是要有这样的菩提心啊，有菩提心啊，有这样的戒。那么那有这样的呀、啊菩提心或者菩提心而能修禅定，就是四禅八定。慧啊，慧就是啊无常无轮，这一步这一都算是智慧啊。通达一些佛法啊，闻思修所成的智慧。简单就这么说啊，解脱，你修修戒定慧呀、啊，这是在发初发心的时候这样修修，后来成功了，就是得了解脱了，得了解脱就是得了初者无生法眼的时候可以说得解脱了，或者得初我的时候也可以说得解脱了，就是没有烦恼的细胞。他的内心清净了，没有烦恼的染污了，这时候叫做解脱。不过初入圣道的人呢，只是一部分的解脱，还没有圆满，没有究竟圆满。这个解脱之见怎么讲呢？解脱的时候，他自己知道解脱了，叫做解脱之见。所以有人问。说他得出国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不知道，他自己知道，所以叫做解脱之见，他知道的解脱了，不是糊糊涂涂的。这个在古德的著述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暗禅，就是暗禅啊，是暗证的禅师。这暗证的禅师呢，但这个我们照事实说啊，这个没有入圣道或者人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禅师啊，常常用功修行的禅师啊，就是这个讥笑这个佛学院的小教的法师，你们就是嘴巴皮，就是实在你们一点修行没有，就是讥笑的。那么这个教下的法师啊，这个又会说的暗证禅师，当然说出这句话的人呢，照常理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有程度的法师，一个是说哈，暗证禅师就是这个禅师啊，他一天只是静坐啊。也很用功是不错，但是不去读经论，不去文字，我不去读经论，不读经论呢，那么你在静坐的时候啊，你什么境界你不懂，我们不要说名字哈，我在香港就遇见一个禅师，这个禅师当然也是用功的，我承认他是用功的，那么他就说出来一句话，因为我和一个居士啊在谈这个禅的事情， 谈禅师就提到这个青蓝的事情，青蓝落的事情。这青蓝落要到味道地境的时候才能有，以前是没有青蓝落的。那正式的青蓝落应该在初禅以上的境界。那么这个禅师呢，他就说出一句话来，他说这就是佛性，这个青蓝落就是佛性，这是理化的。因为他的年纪大，也大家对他也特别尊重，并且还有别的人在呢，在我就不说什么，我没有说什么，就是他对这个禅的事情啊，就是没有去读，没有从经论上学习过，就是不知道这个禅理的次第，由浅而深，由繁而上的次第，不知道，这就暗证禅师。对于所接触的这个禅里面的事情呢，暗，就是没有智慧的光明，不明白，暗证禅师，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这修行也是对，但是你要不说是啊，不去读经论呢，也不对。你读经论的啊，你也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你不去修行也是不对。所以这叫闻思修啊，学习也从经论的文字上去学习佛法，叫做闻思，叫做闻思。这闻呢，是从字面上说，是听人家讲，啊，听师长的教授叫闻。但是你自己要思维。我们一般的时候啊，我听你讲一讲，然后我闭上眼睛思维思维，这样讲不是这样的。这个闻这个地方啊，实在来说吧，你读这个解释密经的呀，啊，师父说啊，就是讲这个止观的那一品，那一品就提到的温师修的慧啊，还有其他的辩中辩论呢，也有提到这个温师修慧。解释密经也有提到文字修慧。什么叫文慧呀？就是你对全面的佛教通达无碍的，这是叫做文慧。这个文慧的境界很，也还是很高的，还是很高的。这个思啊，你达到了那么个境界的时候，你内心还要再思维，从事实上要去思维。你现在温生的时候，你要用佛法的理论去思维观察。那么这两部分呢，就属于学，属于学，属于学的啊。那么这个修就是要修禅定了，在得到只得到了禅定了，然后你再去思维经论上的理论。无常无我的道理啊，啊，观一切法空无我我所啊，啊，观一切法为心所现，啊，这等于这时候叫做修慧。这修慧呀，你哪一天半夜起来一盘腿一坐，一下子得无生法印来了，得无生法印来，这是叫做解脱，戒定慧解脱。那么有文思的智慧呀、啊，而还要有修慧，有修慧还要有文思的智慧，这时候名字为呀、啊，诸法必修，这叫做诸法必修。如果说是你偏于一面，我只是我不学习几个佛法，那都是文字上的没用。哦，我闭上眼睛是啊，什么是本来面目是重要，是的，这也是重要，不也不是不重要，但是没有经论上啊，其实也不可轻视的。经论上是佛菩萨的智慧呀、啊， 这个法华经也好，华严经也好，啊，大波尔经也好，那上面那语虽是语言文字，那是佛菩萨在说话呀。你不能说不是凡夫在那虚妄分别，怎么可以轻视呢？所以你一定要教习他，一方面教你还要修行，这是叫做度化比丘。所以说我这是文字不重要，你不是度化比丘。你只是去学习佛菩萨的这个教的佛法语言文的这个，你不修行也不是度化比丘。所以一定要两方面都要有，叫做度化比丘。这样子啊，你得解脱了的时候，就有解脱之见。你这是得无生法眼了，你自己知道，不需要去讲，得去请问别人，不需要。你就能，所以有解脱之见，有解脱之见，这叫无问法眼。好，那这个这个八正道里边呢。对，把这段记住啊。这个八正道里边呢，这个正见正思维，这个正见正思维，这个正见呢，就是得无生法眼的，得无生法眼的那个无分别的无漏的智慧正见。这个正思维呢，就是解脱之见了。正思维呢，就是他的无分别智，就是根本智。这个正思维其实就是后者，他在禅定里边呢，他能够观察他所证的，他能安立名言，就可以讲解出来。